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以及是六十七节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那很短，我们同心的来念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用敬虔的心寻求你面的时候，主，愿我们再次与圣灵相遇，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有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提携我们，让我们心思意念更加靠近你的宝座，用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面前得到宝足，我们的道路借着你话语得到照亮。恳求你掌权在这个时刻，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灵，因为知道主你早上确实在我们当中，要叫你的话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借着今天你赏给我们的话语，无论说的无论听的，我们都归顺于你。也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恭敬交托给你。主，有挑战，有难处，有困难，仍然在挣扎，甚至有一些身体有各样的痛苦的人，主，你在他们的心里面赐给他们安慰，让他们知道你是那位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你都晓得，你也愿意帮助，你也愿意灵敏。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将重担卸给你，使我们懂得学习来到主面前，像玛利亚一样有一个安静的心，领受那上好的福分。这是永恒的祝福，是不摇动的祝福。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聚集啊！每一个礼拜我们聚在主面前，借着敬拜，我们将心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听到天上的声音，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主，直到我们可以将重担卸给他，我们不必自己承担各样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的压力，我们可以交托给主，重新得力。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圣经啊，我就想到最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听说在我们的 Arcadia 社区有一个家庭啊，有一个女儿啊，这个女儿好久都没有结婚，后来她实在很想要孩子啊，因此呢，她就去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去找这个精子公司啊，跟精子公司啊，这个买了这个精子啊，后来果然呢，她就怀孕了啊，也生下了孩子。很可爱啊，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这个父亲是谁，没有人知道，从此也不会有人知道啊。我们听了这个就觉得很难以想象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哈？很特殊的一种情况。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哈，我们看见耶稣的家谱里面，过去我们谈过有四个女人哈啊，这四个女人都有问题啊，有一个就是那个他玛啊，一个是喇合。另外就是那个路德，另外我们上一次有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八十八哈，这个一个乌利亚的这个妻子。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怎么可能这样哈？怎么可能这样？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第五位的女性哈，就是一个未婚就怀孕的女子。那我们从这个里面看见哈，这个第五位的妇女就是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说的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哈。我们要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古时所定。 因为在这个耶稣要降生前的700年前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哈，他在这个以赛亚书的25章这里就讲了哈，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什么叫做古时所定的了？古时定了什么呢？也就是在耶稣降生的1500年前，如果从现在算起，将近要3500-3600年前了哈。当时哈，摩西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有一段话。那这段话不是摩西说的哈，这段话是上帝说的。我们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这个创世纪3:14-15，请各位来念来。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句话不是摩西说的，而是上帝向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蛇说的审判的话。那这就是以赛亚先知他说到古时所定的话的那件事情神要成全这个事情那各位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里说到女人的后裔，后裔这个字不是复数，在希伯来文它是单数，也就是它特指某一个人，而不是说这个女人呢生了很多很多的后裔，而是指的某一个特定的人哈。那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指着主耶稣哈，这是指到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用这个上十字架的方式来败坏撒旦，使得人败坏他的性情哈，就是属肉体而不属神的心意，这种诡计呀，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把它败坏。就今天我们在这里守圣餐的意义，就是借着那个宝血和宝体，然后呢，我们有了从神来的新的生命和从神来的涂抹我们的罪污。所以这个地方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意义就指了这个东西。我去查了一下后面那一句话，他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到底什么意思呢？脚跟这个字哈 ,Akev 这个字呢，它这个脚跟的字根其实是欺骗的意思。那至于欺骗呢，它的字根是肿大的意思。有一点是只有实体是那样，可是它是碰吹的气更多的那种虚假的意思。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在这里看到创世纪15章的后面这个半句，你要伤他的脚跟，可以理解为你伤他是受欺骗的意思。你伤了他，是伤那个女人的后裔，其实你是受欺骗的意思。我们知道打架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打架的时候打脚跟和打头是有区别的。你如果从头把它敲下去会死人的，因为脑震荡可能就死掉了，可是如果伤脚跟呢，顶多是让他不能走路而已。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哈，一种是致命，一种只是受伤，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魔鬼好像他得胜了，因为他已经破坏了上帝要拯救世人的计划。上帝差他儿子来，结果被撒旦呢，这做这个计划就使得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哈哈大笑，觉得他已经得胜，破坏了神救人的计划。其实他只是伤了圣子的这个脚跟，他的肉体不是致命的。怎么说？原因是因为让人活的不是肉体，让人活的乃是灵所以呢圣子又复活了又得胜了。这个得胜是什么呢？就是神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成功了，因为他确实替世人的罪舍命了，他确实 新赐给人世人新的生命了。但是呢，伤了头不一样哈，就是致命的。当时候到的时候，神上帝就要把撒旦这个魔鬼永远丢在那个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是永死的哈，永远的死。这个就是所谓的致命的伤。弟兄姐妹们，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晓得圣经一般了、在讲到这个后裔的时候，通常都是用男人啊，所谓男系或父系的这个角度来讲到后裔哈、比如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这是用这个男人来讲这个所谓的遗传或这个家谱的父系的。那所以人呢是用父亲的这个角度来记载后裔的，唯一耶稣是用女人的后裔哈，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圣灵在感孕在玛利亚身上的。我们从这里就看见神在伊甸园那个应许，就是创世纪三章这里这个应许啊，我们从圣经读的这个刚才念的地方就知道，这个计划借着耶稣基督在历史的这个长河的时候啊，叫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事情就应验了。所以神的计划、神的预言是不会落空的。那新约马太这个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就讲到这件事哈。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哈，我们看一下，请你们念好吗？来，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这里说极至时候满足，好，这个就是表明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时间表到那个 due day 事情就成了，是讲这个事情，就是耶稣一降生下来就是时候满足了哈，神就差他的儿子下来了。那这个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神计划拯救世人是有 process 的，是有一步一步的成就的。那这里讲到神就差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你看这里就是在强调前面的女子女人的后裔哈、表明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因为他为女子所生啊，差他的儿子下来为女子所生，所以他是神成为人，所谓的道成为肉身啊，那也应验了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这个预言。那他这里强调一件事，他说呢，他生在律法以下。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还是所谓的律法的时代，还没有到恩典的时代。恩典时代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才开始恩典的时代。所以呢，这个耶稣死在这个生在律法以下长大，可是他却能够救赎受律法所捆绑的犹太人，也可以因为如此拯救凡被罪恶捆绑的世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它是做什么用，它是叫人知罪用的。好像我们看美国的法律，你读美国法律你就知道，读它的时候如果你看了跟你都没有关系你就心安了，对不对？可是你读了的发现说，哇，原来有一条就是我现在在干的，那你就知道你有罪了。所以律法法律的目的是让人知罪用的，简单说它判你有罪的。那如果从神的角度看呢，他是定人有罪的，啊，律法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不是救人的。所以是一般的宗教说，哦，人就要行善呐、啊，哦，这个很多这个法条、很多规条、很多戒律，我们要去行啦、其实这些东西人是行不完全的，因为人里面已经有罪了，你这个罪会自私，你会挑你觉得人看得到的你去行。人看不到的你就不去行，你会用你自己的奸巧、你的诡诈，用你的好处、用你的私心、用你的罪性去判断去行那些事，所以善行不完全。所以律法是做什么用？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只要一条就是有罪的。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十章第四节他讲了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律法到了耶稣呢，在耶稣那里就结束了。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将这个律法那个判人有罪这件事情来到耶稣面前全部一笔勾销，就总结了。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使我们罪被赦免，那要控告我们有罪，在神面前我们站立不住那个罪，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那个坦然是因为耶稣终结了他，所有的罪都在耶稣担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他都说我们就可以信他的都叫做有义了。这个义是上帝的好的对的标准哈。所以钉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神就借着如此完成那个神对罪那个公义审判的要求，好，就完成了。因为耶稣代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使我们可以因为信他有了一个叫做神的儿子的名分，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了，是从圣灵而生，就是从神而生啊，那我们就成为所谓的有新的这个身份。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讲的，我们一起念，你看看这一节跟你有没有关系好不好。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凭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女？凭什么？凭什么啊？你就说因为我是信他的，我已经将耶稣基督接待到我的心里面来，所以我有权柄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哈，提到的那个五个妇女啊，第五个妇女的这个耶稣的母亲，那她就是那一位哈，自从人类犯了罪之后，然后神呢审判了这个蛇，审判那个魔鬼的哈，那个预言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一件事情，借着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看见也就是玛利亚生下那个后裔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来把人从那个律法控告人有罪，把人脱离那个撒旦的控告，所以把他那个权势把你抓出来，然后回到神的家，变成神所疼惜的儿女。好，这个是这个女人后裔的这个耶稣基督带出来的很重要的意义。第二个我们要看，弟兄姐妹们，主前七百年呢、啊，神借着以赛亚书又说了一句话哈，这一句话更变本加厉啊！为什么变本加厉呢？请各位念哈，三节七章十三节，以赛亚书，来，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们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弟兄姐妹，在这里讲了，怎么可能这样呢？一个处女，童女就是处女的意思，就是她还没有跟人发生关系，一个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这是千古奇闻呐、啊！我们说的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必须是女人的后裔，不但如此，他还必须是童贞女所生的啊！弟兄姐妹，这是如果从人的理性，这是没有办法去测度，没有办法去通过，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哈。这个蒙拣选的玛利亚这个女人呢，竟然是一个童女，她会生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救世主。我们晓得哈，玛利亚在怀孕之前呢，天使神就差遣天使哈，天使长加百列，到他的那里去跟他讲了一些事情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哈，啊，这个整段都是哈。那这个天使呢，就对这个玛利亚说哈，就跟他说什么呢？讲了一堆哈，然后三十一节来，三十一节跟各位念，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OK， 好，到这里。 玛利亚正在这个时候结婚了没？还没。好，然后天使就去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好，给他起名耶稣。然后第34节，玛利亚就回应了，回应什么呢？请各位念。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OK， 对吧？合理吧？是不是没有出嫁怎么要怀孕生子呢？ OK， 好，35节，天使就回答，请各位念，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OK， 好，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哦，原来他会怀孕是神做事啊，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进入他的身体里面，使他怀了孕了。好，所以你看到，哦，弟兄姐妹们，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无论是约瑟是如何知道的，不晓得，圣经里面讲他就听到了，他那个未婚妻怀孕了。如果你是约瑟，你心知肚明，你没有跟他同房过，没有所谓的婚前性关系，而我那个未婚妻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娶的竟然怀孕，我不晓得弟兄们你会有什么反应，你马上去莫去买一只绿帽子来戴，对不对？是不是 你就戴绿帽子，因为你还没有娶的新娘竟然怀孕，肯定不晓得跟另外某一个男人有了关系，而现在我娶她岂不是戴绿帽子吗？所以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这个约瑟心里面非常的复杂，他可能又伤心又难过又愤怒，甚至夹杂的羞辱。那这个伤心的约瑟呢，他不愿意甘心的这个当一个傻瓜哈，娶了别人已经上过床的这个女人回家，所以他就想要把她休掉，好，就取消婚约。那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就看见这样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9节记载了这段圣经的说法哈。他说约瑟哈，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好，也就是说呢，他是 gentleman 哈，那这种事情他也不愿意刻意的去张扬啊，就找那个可能找个一个 excuse 和一个理由啊，就把取消掉这个婚约，就不结婚了哈。那他这个想法呢，神知道，所以呢，20节他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请各位再念来。大卫的子孙约瑟，好，谢谢，又来讲了一次了。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什么？不是别的男生和他有关系的，是从圣灵来的。圣经再一次的讲了哈，他要生一个儿子哈，名叫耶稣啊，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22节，请各位念。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读过了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都记载了。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问你啊，现在人都是有父有母生的，耶稣却是童贞女所生的，怎么可能这样？那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回答？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这个是不可能，这个所谓的处女会生孩子的，从来没有，除非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玛利亚社区那个是去找这个精子公司，然后让医生给他受孕啊，那个就只是没有那个男人的性关系，但是还是需要一个男人的精子来使她怀孕。玛利亚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很难让人家想，连宗教家都没有办法想讲这种事情，生物学家也不能够了解哈，那物理学家更不能解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这个是违背所谓的生物的常理。 一个被造的头脑也不能明白的。所以耶稣的诞生是所有人不一样的，他是唯一的，他是唯一的。他的降生不是男与女性交的结果，他的诞生是同你受圣灵在他身上产生的一个男生。我们知道上帝能够使无变有，就是创造，对不对？上帝有这个能力。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使无变有？有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我们是被造物。所以呢，使无变有只有上帝能做。那使一个女人没有和男人交合而能生孩子，在上帝难不难？难不难？使有变有难不难？一点都不难。这个你就了解，从人不能理解，可是在神凡事都能，他能使无变有，那使有变有岂不是更容易吗？只要他愿意，就是圣灵使这个孩子在这个女人身上可以生出来。所以耶利米书他讲过一件事，说上帝的再创造的事情。请各位看一下耶利米书，旧约的先知书耶利米书31:22说的，他说：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一件新事哦，什么事？就是女人覆为男子，女子覆为男子，这个是违反常态，对不对？各位先生们，被太太保护的举手一下，有没有？不好意思，很羞的。那天遇到一个壮汉，我吓坏了，我老婆出来就卷起袖子跟他打了，哇！我还落跑，哇！我老婆还打赢，还保护我，有人这样子的吗？肯定没有，都满是什么？姐妹，谁保护你？是先生保护我，当然有一些家暴那另当一回事了哈。可是呢，这个男人保护你，是说的天经地义啊。上帝造给男人比较粗壮 muscle 比较强，就是男人是保护女人的嘛。可是呢，圣经这里也讲了一个心事，他说是女人女子要护卫男子，这个女子要保护男子，怎么保护呢？这件心事是什么呢？原来我们今天就看见那个端倪啊。什么事？原来是女人产生了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她就是那个所谓的使得人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而可以被生命得拯救。原来耶利米书讲这件事情，就女人护卫男人，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创造。圣灵在人类没有的里面造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只有这个童女她竟然生出一个男孩子。从生物学来看，你人身体基因是 XX， 对不对？是不是？你生物不是读过吗？你都还给老师了。在生物学里面，我们是读这个，有这个基因是女人是 XX， 男人是什么？XY 嘛，对不对？所以女人你身上绝对不会有 XY 啊，她的基因就是 XX。 所以你说那个同性恋两个女生绝对不会生出孩子的啦，所以那个基因就是 XX 嘛。但是呢，当男人跟女人有结合的时候，他就有可能生什么 XY， 因为只有男人身上有 XY。 因此呢，这个生物学上你看玛利亚怎么会生出 XY？ 耶稣是男的嘛，对不对？我们知道原来这是神的创造，因为神造男又造女嘛，所以圣灵在玛利亚身上还有可能是这一位神使他有 XY， 一个生出一个男人，就是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从圣经就看见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由圣灵感孕为童女所生，耶稣是由童女感孕，然后是由圣灵感孕，然后 有童女所生，这有两个东西，圣灵感孕然后童女生，这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什么神学意义呢？你要知道圣灵感孕表明这个人他是完全的神，因为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第三位格嘛，所以他生就是表明他没有罪性，因为他是神，很重要哦，注意哦，由圣灵感孕生表明什么？表明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是完全的，因为是圣灵在他身上，从玛利亚身上生出来，所以这是讲明他没有罪性。那讲到这个女从你所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表明他是完全的人性，完全的人性，所以他有资格来代替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人来替人死嘛，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这个如果你在传统宗教的人，我们不是哦，就在这个刚过了八月份，不是有中原普渡吗？那中原普渡的时候，我们就杀猪，对不对？杀猪干嘛？杀猪干嘛？为什么要杀猪？台湾来弟兄姐妹，在中国来弟兄姐妹没有，已经都全部文革改掉，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了。这个杀猪做什么？杀猪就要这个猪呢替我们死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替我们死？猪被杀的时候有没有嘿嘿嘿好高兴了，来啊杀吧，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都要叽叽叫叽叽叫，如果能够跑掉赶快从那个宰猪场快跑掉了。所以呢当他死的时候呢，人就拿了一个柑橘从他嘴巴塞在那里死掉了，然后趴在那个板子上面咬了一个橘子，说他是甘心死的哦，因为甘，因为是甘，哪是，这是人在玩家家酒。而且呢哎，猪替你死，那你是猪咯，你是不是猪？所以我常说你这个猪哥有没有，他骂这样啊，是不是？是，他是猪，不是。所以猪有没有办法替人死？哎呀，那真的是玩家家酒啊，这是人那个心安理得，自己他做一个东西来替自己死，然后他就心安理得，那鬼呢就不会来找我麻烦，呵呵，因为猪已经替我死了。鬼啊，吃猪啊，你去吃猪，不要来吃我。弟兄姐妹，你看到动物不能替人死，所以旧约那些牛那些羊都不能替人死，那也只是预表性的，真正的是能替人死的是什么？只有人能替人死。如果你杀人你说要死，那你拿一个椅子到法官，那法官这个椅子替我死，你就把它烧掉吧，行不行？行不行？不行啊，那椅子是椅子啊，椅子不是人命啊，人命要有人命长。因此这里就是告诉你，原来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人，他能够替人代赎生命，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神学。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马太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讲的，请各位念好吗？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弟兄姐妹，这里讲了血肉，有这个所谓的血肉之体，也就是呢耶稣基督用这个血肉之体替我们摆上他的身体，那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那我们这个本来在罪的底下当奴仆，也就是在撒旦的掌权的权势底下的，我们可以因为如此不用怕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带我们死。罗马书一章三节也这么样说，好，请各位念来，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了。好，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奇妙啊！上帝竟然验中一个童女来生出 就是玛利亚来生出耶稣基督。所以那个当时啊，玛利亚呢还没有这个所谓的怀孕的时候啊，她领受了这个所谓的圣灵给她的这个职分，然后她就担待了啊，担待了，天使跟她讲她担待就怀孕了。那这个怀孕的时候，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颂词哈，路加福音第一章哈，他和那个撒加利亚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哈，他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他承受了这个童女，然后竟然怀孕这件事情，他说：“我心尊主伟大。”这个字呢，“我心尊主”这个是主动的，也就是他遵从主啊，神要将这个任务给他这个主啊，主这个主到底是谁？因为犹太人啊，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不称耶和华这三个字啊，我们中文的三个字哈，耶和华，这个犹太人尊重神到一个地步，他不妄称神的名了，所以他是叫做 Adonai 啊，用这个字，那这个 Adonai 就是我们这的我心尊主，这个主这个字叫做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啊，用这个字，而不敢直接称主的名。所以他说了，我心尊这个阿多奈，也就是耶和华为大啊。这个耶和华，这个就是一个地步，他们尊重到一个地步。这个尊重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在抄圣经，以前他们没有说印刷机，在用抄的，抄到这个字，那些所谓的拉比抄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而且呢赶快去洗手，洗手，然后哇把它搓干净，搓得很干净，搓得很干净以后回来，而且不敢坐下，站着再把这个字写下去，写两个字又到了，他又赶快去洗手，洗干净，洗得好干净哈，然后再回来站着才写，就是对这个神的尊重到这个地步啊。那不是我们讲的上帝啊随便呼叫他啊，那个我不晓得各位，如果你叫你爸爸叫名字嘛，会不会有没有叫过你爸爸，你直接称呼他爸爸的名字了，有没有？有没有？那被人家打死，对不对？送你500块钱哈。我想美国人好像也就直接称呼爸爸的名字，可能很亲，当朋友这样。但是我表示说我们这个东方 Oriental 的这个 culture， 它是很尊重你的上辈的 ，right？ 很尊重的。所以犹太人是这种尊重，因为他是神。玛利亚这个我今尊主为大，是把神。神在欧他生的成就这件事情，他说他绝对的尊重神，你的主权在我身上做什么，那是你的主权。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哈，这个所谓的我心尊主为大之后，他又讲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17节，玛利亚又说：“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谈到这里哦，我岔开哈。我感谢主啊，我看到这个地方就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很特别？玛利亚说：“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请注意哦，天主教哈，你知道天主教很对玛利亚是非常那个的哈，你知道如果天主教徒啊他把玛利亚当成是无罪的啊，天主教是把玛利亚当成无罪的。那在这里看见玛利亚有没有罪？有没有罪？你从哪里看出来？从哪里看出来？他需要救主哎，有没有看到？有罪才需要救主嘛，就是把他从罪恶救出来嘛。所以我心以我的救主为乐啊。那这句话你又看见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告诉你啊，原来玛利亚这个时候他这个怀了上帝要使他完成对人类整个的救赎计划的最重要的 key point， 那个重点，那个关键的时候呢，他说我愿意这样子来侍奉神，我愿意这样子来以侍奉神为快乐。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说如果我也愿意啊，对不对？哇，这么荣耀的那个，嘿，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你还没结婚，你怀你挺个大肚子，然后你就哦好快乐哦侍奉主，旁边的人会说什么？羞羞脸，没结婚就怀孕，会不会侍奉主？会不会有人给你羞羞脸？会有人给你指指点点？有人给你说一些的负面话？有没有？你这么早去教你是要给陈牧师洗碗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样？ 啊，那陈牧师到底付你多少钱？你在做的要死要活的，啊，而你做的要命，上帝有给你什么好处？有没有？你服侍神有没有这样？你做执事领一个月多少钱？没有，而且奉献要更多。哎呀，多笨啊，多傻，啊，有没有？服侍神有没有很多人给你一些很负面、很羞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装得很聪明啊，都让那些傻瓜去服侍上帝。那我就来吹冷气，啊，听陈牧师讲笑话，完了把饭吃饱一点，还带一些回家，全部都是赚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哎，你服侍神真的会让人奖励这样。可是你看玛利亚，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怎么说？好像人看是羞耻呢。他现在竟然未婚要生子，挺个大肚子，他还我的心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给我们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这个童女，这个生出来女人的后裔，她所带出来告诉我们，圣经是一贯的、一致的，就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不但如此，必须是由童女所生，而这个事情是玛利亚的服事成就的。玛利亚的服事成就的，看起来是羞耻，可是却是极大的荣耀。他的服事提醒我们，提醒每一个人，就是什么？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请告诉你的旁边好不好，告诉他念这讲话，我心尊主为大，跟他讲，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讲这个的时候，是我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为主摆上，哪怕是我牺牲，但是我肯，我以我的服事为乐。弟兄姐妹，你可能在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服事，挂名没挂名，在台前在台后，但是你都一样的，我的心尊主为大。我不是求我的好处，我是愿意让神的荣耀，那为世人可以得拯救这件事情，我摆上我那小小的一份，让神的神迹借着我显出来，这是我们的心。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时间的关系我很快把它讲完。最后一个讲的为什么三个十四，因为哈，这个在这个整个的最后，也就是家谱的最后，他讲了一段话，好，他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讲这个十四代，学者有各种的说法，但是这里有三个十四代，这个三段是很重要的，它带来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犹太人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我们看的这个第一阶段，他说由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这是什么呢？这是在讲哈，直到大卫哈，以色列整个团结成一个国家，而且呢，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在世上在当时成为一个强国哈，欧亚非成为一个强国啊，这是第一阶段到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兴起为止的这一阶段。然后第二阶段是什么呢？从他说直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到以色列，因为他们悖逆神，啊，在所谓的列王的时代的里面，啊，我们最近在看的，从在列王时代那他们因为悖逆神而带来羞辱，甚至他们带出痛苦苦难，被强权把他们整个灭国掉了，啊，是讲这个。然后第三阶段就是直到耶稣基督为止，讲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使人们可以因为在奴隶当中获得释放，啊，这个苦难中他可以得拯救，从悲伤可以变成得胜的凯歌。所以这三样呢，刚好以色列史三个段落正好可以看见人性灵性的三个阶段。原来人性灵性的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人生来就是尊贵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人是尊贵的，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讲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人本来是尊贵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来代表他，因为我们是祭司，是君尊的。换句话说，人原来是做，就是生来是做君王的，我们原来应该是那样的，被造是要那样。可是呢，第二阶段就是人丧失了他尊贵的地位。为什么人丧失尊贵的地位？因为神，人不把神当神，啊，人要自己做主，然后人要背逆神，所以他叫什么？被罪俘虏了，就是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好，那这种情况呢，就失去了自由。他那个自由不是真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是就好像吸毒，说我怎么不可以吸毒？就我的自由啊，可不可以？吸毒是不是自由？吸毒到底是不是自由？我的自由啊，抽烟是我的自由啊，是不是？那我们再想过来，你不抽烟会怎么样？如果你不抽烟会很难受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自由了？抽烟原来是，原来你失去自由。为什么？因为你不抽好痛苦，原来你被烟控制你了。吸毒你被毒控制了，开始好像你自由，其实是不是自由？原来你变得不自由了。撒旦就是用这样提醒亚当夏娃，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罪，进入撒旦的控制底下。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能够向毒、向烟、向罪说不，那就真自由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有些餐厅写的 smoke free 有没有 ？smoke free 有没有看到？啊，你看到英文不好 ，smoke free， 哇啊，这里可以抽烟 ，free 嘛，是不是？是不是？哎，你要懂美国人，他因为他是基督教国家，他知道 free 是什么啊？你对烟是 free 的，懂意思吗？对烟你不会被他 control 的，所以 smoke free 意思就是不抽烟的、啊。那真的 free 是指这个，所以 smoke free 是指这个。好，所以你看到原来人是失去了自由，然后在第三个人类的阶段是吧，人可以重新因着耶稣基督得到尊贵的地位，本来悖逆被神摒弃，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被重造，这个女人的后裔还有这个童贞女所生的这位耶稣基督，他降下来以后，我们的罪可以交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这个自由。拿破仑曾经说，他说当我成功的时候，千军万马都听我命令，可是当我失败的时候，没有人听从我的命令。可是世上却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唯有一个人，他不动一刀一钉足，竟然成千上万的人为他背十字架，为他殉道。为什么？因为他用爱征服了人心，他用高贵的爱征服了世界，他的名叫做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看完了，怎么可能呢？原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那五个女人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有罪的，甚至不完美的，可是你看到他竟然是耶稣基督读的先祖，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原来是在告诉你跟我，我们啊，这个耶稣基督出生这个所谓的有王室的血统，他都不能磨灭他过去的背景。那更何况弟兄姐妹，你呢？你会觉得谈到你的过去，你就觉得很羞耻、很羞辱、很不敢启齿？你的背景，你的学读书学历水平文化，你就觉得很羞耻。其实过去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走过来，他告诉我们的，但是他说他全部担负，他也走过那一段，他全部背负，帮我们背负，他都了解，他替我们担起来，而且他可以告诉我们可以与他同作王，与他一起像玛利亚说的，我的心以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尊主为大，我们可以带着这个得胜。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读过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晓得原来 悔改能够使我们化咒诅为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人的后裔，已经成就了这些事。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将神交给我们同工，我们来领受用祝福的诗歌一起来祷告。